得胜要素二，要赢得对抗生活压力这场战斗，我们也必须有意识的选择，在所有事当中，也为这所有的事而向神献上感谢。帖撒罗尼迦前书5:18说，凡事谢恩。以弗所书5:20教导我们，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腓立比书4:6也说，要凡事感谢。听从这些经文的教导是应当的，有若干原因。一个是神说了我们应该如此，作为被造物和他的儿女，理当遵行他的吩咐。其次，神是配得不断感恩的，凡事谢恩是应当的，这就足够作为动力，使我们殷勤的去做。除了这是应当做的事之外，我们应该不断的献上感恩，是因为这也是对我们有益的事。我的意思是，这样做可以在几个方面都对我们有好处，其中之一就是操练感恩是使我们胜过压力带来的拆毁性后果的关键因素。持续操练感恩极其益处，非常完美的在诗篇的很多处展示出来，其中之一就是诗篇34篇。在这首诗篇里，诗人一开篇就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阳光普照时，我要称颂他，大雨倾泻时，我要称颂他。当我感觉好的时候，我称颂他，当我感觉糟糕的时候，也称颂他。当我被赞扬时，我要称颂他，当我被批评时，我也要称颂，当事情顺利时，我要称颂，当事情艰难时，我也要称颂。在诗篇里，时时包括我们经历恐惧和患难的时候，仇敌攻击他的时候，时时就是意味着所有时候。特别是大卫在扫罗王追杀他的时候所写下的诗篇，特别能体现这点。在遭遇这些的时候，大卫说，我已经起了誓，我就要守约，无论喜欢与否。在那个时候，大卫可能并不知道为什么神允许扫罗追杀他，也许他也不明白这怎么成为他的益处，但是诗篇的内容说明，即使有些事他不完全明白，但是有一些事他是确知的，为这些他就一直有理由称颂主。那么什么是诗人所知的？在经历很多压力的时候，仍然有充足的理由向神献上赞美呢？他知道，无论他的处境如何，神都配得赞美。他知道，即使自己看不到他，神差派天使环绕、保护并拯救他。他知道，神是美善的，神是他的避难所，他知道神会保守和坚固他，他知道主的眼目一直在他的身上，他的耳朵一直垂听他的呼求，他知道最终神要刑罚他的仇敌，他知道主最终要解救他出患难，他知道主贴近破碎的心灵，也拯救那些灵性痛悔的人，他知道神最终要解救他脱离痛苦，他知道神关切他的灵魂，并且他知道神永远不再定他的罪。当他经历压力的时候，诗人认为 他遭遇的所有事情都应该感谢，也都让他称颂、赞美、尊崇和高举神。对他而言，感恩是合宜的，正如诗篇所写明的，尽管他遭遇了很多艰难，他有很多事他能够也应该感恩，但是除了感谢对他是一件合宜去做的事之外，你能够想象这样带给他无数的好处吗？当他思考献上感恩的理由，或当他写下他要感谢的扬声赞美主的时候，你认为他里面发生了什么呢？毫无疑问，持续不断的操练思想他应该献上感谢的理由，并实际的去赞美，帮助他避免了那些通常对压力及其后果不敬虔的回应。我们最喜欢的旧约经文之一就是历代志下20章。在这段经文中，犹大王约沙法和犹大的百姓面临一个很紧迫的处境，邻邦结盟的强大军队一起来消灭犹大国，他们装备整齐来到犹大国的国境线上，北国以色列和其他大国已经沦陷。和他们相比，犹大国是一个很小的无足轻重的国家，从人的角度看，他们没有机会胜过这支联军。第三节写了约沙法最初的反应，他很惧怕，他最直接的反应是恐惧，但这个反应没有一直持续下去，他似乎是挺起腰对自己说，约沙法，你不能一直这样，你的反应就像一个不知道耶和华是神的人。经文也支持这个想法，说他定义寻求耶和华，他态度的转变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他必须让自己转离，专注在问题上，不再只盯着紧迫的处境，而是定睛在他的神身上。第四节告诉我们，一大群祷告的人加入，和他一起寻求神。在祷告中，约沙法思考神是谁，他是怎样的，能力、主权、信实，以及他为百姓做了什么。然后在第18节，在这次祷告之后，我们被告知他和一大群敬虔的人一起聚集，脸伏于地敬拜神，敬拜持续了一段时间，思考神所当得的。19节说他们站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第20节继续写约沙法接下来的行动，经文告诉我们，他和其他人第二天一早很早就起来，聚集在一起，由约沙法本人宣布一个信息，他劝告他的同胞要信靠神，和通过神的先知传达神的话。换句话说，他鼓励他们和自己不要单单看自己的危险，更重要的是思想神的信实和他的话语。这段信息表明，约沙法自己寻求在神的主权之下看待所有的事，也鼓励他人去做。第21和22节加入了一个重要的细节，是关于面对这个非常紧急的境况，约沙法所做的和他鼓励他人去做的。他做了什么呢？他鼓励众人歌唱、赞美并感谢神，他鼓励他们思想神的慈爱和神永恒的本性。约沙法是如何回应他所面对的环境的压力呢？他实践了我在这一章所说的两个胜过压力的要素，他选择在神主权之下看待所有事，他选择思考他需要为之感恩的， 并实际的用言语当众感谢神。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和罗马书十五章四节告诉我们，记录那些过去的事情是为了给我们做鉴戒。这段约沙法的记录就是保罗说的过去的事，按照保罗被圣灵感动所宣告的，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就是我们能够从约沙法处理压力的方式中学习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压力。通过他的例子，我们被指出自己对压力错误的回应，我们可以学习如何纠正我们的回应。通过思考他的例子，我们可以被训练以至于正确的回应成为我们习惯的模式。感恩，这是神吩咐我们去做的，不这样做就是一种不顺服的行为，不顺服我们称呼为主的那一位。圣经很明确地说，感恩不单是一件正确的事，而且圣经给我们很多正当的理由使我们如此行。诗篇147篇二节告诉我们要献上感恩，因为这是合宜的，意思就是赞美是吸引人的，适宜的。启示录四章十一节和诗篇145篇三节教导我们要不断感谢，因为神在任何时候任何境况下都是配得赞美的。诗篇147篇二节包含另外一个信念，是对要不断感恩的一个非常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补充理由。这节经文教训我们要赞美神，因为这是好的，并且是愉快或可亲的。当然从道德上讲，因为神命令我们要赞美他，因此我们这样做是好的。但是诗人鼓励我们赞美主，难道没有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吗？他鼓励我们要赞美主，岂不是因为这是好的和愉快的，或是对我们有益的呢？贯穿圣经，神经常通过告诉我们顺服是与我们有益的，来促使我们顺服。毋庸置疑，一个人如果按照诗人在诗篇34篇中和约沙法在历代志下20章中所做的，就会收获胜过压力拆毁性后果的益处。在本章结束，我问你，你愿意成为一个胜过压力而不是被压力所胜的人吗？记住，是有避免对压力错误反应及避免拆毁性后果的途径的。诗篇的作者和约沙法都找到了，如果你把这本书中所说的圣经原则实践到生命中，你也能够找到这个途径。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下，在这一章列出了重要的符合圣经的要素，使得在压力胜过我们之前胜过它。本章讨论的两个要素是什么呢？解释这些要素的意思，解释为什么操练这两个要素能帮助你或任何其他人胜过错误的对压力的反应。识别哪些要素，是当你遇到压力的试炼时惯常使用的。举出一些例子，说明在什么时间和场合你操练这两个要素，解释在生命中操练这两个要素在那个时候对你的影响，识别出在压力中你最容易被试探忽视的要素是什么呢？你如何让本章所讲的胜过压力的基本真理应用在你的实际生活中呢？找出一个你认识的人， 正在经历很多压力，并且向试探妥协，用不敬虔的方式回应，识别他们不敬虔的回应方式和他们所遭遇的拆毁性后果，识别他们没有应用的胜过压力的要素，计划一下你如何使用这些来帮助别人改变他们的反应模式。